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三天访华之行。
Prevent escalation.
习近平称，希望布林肯不虚此行是什么意思？
芬太尼的问题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阻止中国在军工方面继续支持俄罗斯。
赖清德喊话，要求北京自信面对合法的台湾政府。
非常期待中国有自信，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的政府。
苹果中国下架 APP， 是否对华盛顿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这种报复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
China's the top supplier of machine tool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6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他指出，中国是俄罗斯制造弹药的产品和材料的头号供应者。
Russia would struggle to sustain its assault on Ukraine without China's support.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
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
当天稍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6号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呼吁，中美两国应该求同存异，避免恶性竞争。而布林肯则重申，两国在部分领域取得合作进展，但仍应管控分歧，避免误解和误判。两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男子星期五现身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这两名男子分别是29岁的克里斯托弗·卡什和32岁的克里斯托弗·贝里。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贝里和卡什只是到法庭参加了一个短暂的问询，他们分别向法庭确认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但是没有提出任何抗辩。两名嫌疑人目前都处于保释状态，直到5月10号在伦敦老贝利中央刑事法院就此案举行的法庭听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四在访问德国柏林时警告中国，若想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援俄。他说，俄罗斯在亚洲的朋友对其在战争中的成果至关重要，首先是中国，中国正在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与俄罗斯分享半导体和其他两用产品等高端技术。 TikTok 正受到美国当局的高度关注，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相关法案可能为在全美范围内全面封禁 TikTok 做好了准备，除非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与它进行切割。截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近20个国家和地区对 TikTok 实施了不同形式的限制或封禁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4月25号宣布，他计划在下个月访问中国，这也可能是他赢得一场没有真正对手的大选之后，在6年新任期开始之际的首次出访，而首次出访便选择前往中国，也就特别引人注目。最后，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星期五4月26号宣布，作为越南党和政府四大支柱之一的国会主席王廷惠辞职获准，这也是继越南国家主席武文尚突然辞职并获准几个星期之后，另一位越南高级领导人引咎下台。越南政坛四大支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竟然连续倒下两大支，引起外界震惊。宇宙。
好，谢谢陆洋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布林肯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他此行是否 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呢？我们有国务院记者连线报道，请您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晚间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总结了本次访华之行。那么他这次中国行有怎样的收获呢？是否符合预期呢？美国方面有怎样的预期？我们来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卡拉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其实在布林肯国务卿出访之前，国务院就已经阐述了布林肯国务卿此行几个主要的目标和这个任务，双边希望能够讨论一系列的双边地区和全球性的议题。那么其中就提到了中东地区的危机、俄乌战争的问题、台海问题和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在美中的双边关系方面呢，就提到说要讨论这个恢复禁毒合作、两军之间的交流、人工智能的问题以及加强民间的联系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如果看这个议题和这个两国官员之间讨论这个话题来看呢，也都讨论到了。那布林肯国务卿在他记者会上也都阐述了两国在这方面的这些方面的进展。那么对于布林肯访华的成果，其实美国方面并没有寻求突破的这样一个愿景。那么在布林肯国务卿出访之前呢，美国国务院就在一个记者会上就表示说，美国在议程中的任何问题上都对取得突破的前景很现实，并且保持头脑清醒。在他出访前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表示说，预计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尽管呢，这个美中之间的高官的交流和工作组之间的合作是有这个增加的趋势，但是呢，美中之间的分歧仍然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布林肯国务卿也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不断的重申和强调说，拜登总统重视美中之间的对话，期待双方能够在存在分歧的领域上有明确直接的讨论，避免误解与误判。那么这也是布林肯国务卿此次访华所传达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好，谢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卡拉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布林肯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他此行收获如何？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布林肯的中国行。习近平称希望布林肯不虚此行，什么意思？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完成了他10个月以来第二次访华的3天行程。在3天的简短访问中，布林肯与王毅谈话5个半小时，并且会见了王晓红和习近平。那么分析人士如何看布林肯此行所注重的关键所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以及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的精彩片段。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孙教授啊，在您看来啊，这一次布林肯去中国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是的，可以看到布林肯其实带着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名单的或者名册，就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实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带美国的国家利益去，我们可以说布林肯国务卿此行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有为有守的情形。那但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的竞争并不是布林肯一次的访问或者是访谈就可以达成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次布林肯的访问在芬太尼的问题上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彭博社的调查，这一次美国的选举有55%的美国选民更重视减少非法药物的供应，尤其是在美国的一些摇摆州，甚至有7个摇摆州的民调显示有77%的选民认为滥用芬太尼是影响他们投票非常重要或者是有些重要的因素。所以今天习近平在和布林肯见面会面的时候有讲一句话了，可能胜过千言万语，也就是 希望布林肯此行是不虚其此行的，暗示的是习近平本身已经是在最后一个布林肯的行程当中和布林肯会面，不虚此行代表的是他们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在这个旧金山会面之后所达成的这个路线持续的在推进，就像这个人工智慧相关的这个共同的磋商跟协议协调等等，事实上美国政府可能也都掌握的非常清楚，也就是中国大陆在某些武器上面已经使用了人工智慧，对全世界而言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所以说冯教授啊，你怎么看？
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阻止中国在军工方面继续支持俄罗斯，因为中国的这种多方位的策应，按照栗战书的话讲了，是挫败了美国，通过经济制裁打败俄国。美国本来是一个如意算盘，是不费一兵一卒，只是在支持乌克兰，然后通过制裁俄国，削弱俄国，让他在俄乌战场上失败。但是这个战略是意图两年之后显然落空。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现在这个态势，俄国会打十九战。而且美国两党他们想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也是尽快让俄罗斯失败，那就要终止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冯崇义博士和孙国祥教授。习近平称希望布林肯不虚此行，什么意思？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赖清德喊话北京要自信面对合法的台湾政府。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4月2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新内阁国安人事。一如外界预期，赖清德以稳定为优先考虑，沿用现任总统蔡英文的国安班底。赖清德同时也喊话北京要自信地面对合法的台湾政府。下面我们请张伟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25日上午，赖清德召开记者会，公布第六波内阁人士，也是最受瞩目的国安团队名单。赖清德表示，台湾作为区域内负责任的一员，跟国际社会合作，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繁荣，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释出善意。况且台湾人民也非常希望两岸能够朝向和平的方向来发展。赖清德说，
我非常期待中国要有自信，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的政府，这样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如果一直不愿意面对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而只是跟在野设定前提之下的交流，这不会得到人民的信赖跟支持。
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同日在回应台湾海基会人士时强调，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承认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在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赖清德对两岸事务认知的基础就是要平等， 无法接受对岸用政治语言或军事威胁塑造以上对下的关系。王洪仁说，
我们两岸事务不管是贸易、观光、开放、就学、就业，你怎么可能都不沟通呢？所以我觉得在更有自信的后面的下一句话其实没有讲的是说你要承认这个现况。
在呼吁中国务实面对两岸问题时，赖清德也对自己筹组台湾新国安团队的思维作出说明，其中最受议论的无疑是台湾历来多由军中将领转任国防部长一职，确认由现任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接任。顾立雄表示，未来台湾国防发展的方向是要构建不对称战力，加强实战化训练，改革后备军人制度，以及打造全社会防卫的韧性。顾立雄说，
主要的目标就是以实力跟决心参与这样的协同性作为之后，让中国不至于冒进，不至于轻举妄动，然后来共同维护印太区域以及台海的安全、和平与稳定。
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认为，顾立雄所提及的几个国防改革方向，其实台湾都已经讨论了好几年，但仍未被落实。因此他认为，赖清德政府选择顾立雄担任文人国防部长，是要从外在环境对国防部展开体检，落实上述的工作。宇宙，
好，谢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赖清德喊话北京自信面对合法台湾政府。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苹果中国下架 APP 对抗华盛顿，群众的智慧挡得住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应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 下架包含 WhatsApp、Threads 等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但是不久之后，网络上开始流传破解方法。有分析称，中国可能是在反击美国禁用 TikTok， 不过北京的做法似乎挡不住群众的智慧。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华尔街日报4月19号报道，苹果公司下架包括美国公司 Meta 旗下的多款社群通讯应用程式。苹果发言人对此发表声明表示，即使我们不同意，我们仍有义务遵守业务所在国家的法律。这是苹果在其第二大市场再次面临审查要求的最新例证。针对中国对海外通讯应用开闸，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所副研究员曾怡硕指出，过去被封锁的应用程式还能在海外下载并翻墙使用，但如今是直接从源头切断，让中国用户搜索不到，官方也乐得眼不见为净。曾怡硕对美国之音说，
他对于监控并不是说天衣无缝，而是在说他也无力去处理这么大量使用者所衍生的这个讯息，我不要让你用，省得我监控不到还会出问题，有点像没有盲肠就没有盲肠炎，这种最简化的一个思维。
美国国会4月21号通过 TikTok 不从中国母公司分离出售就全面禁用的法案。自由亚洲电台19号报道，舆论指出，中国施压苹果下架措施是中国针对美国封杀 TikTok 的反击。纽约时报19号也指出，此举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技术战争。专精中国研究在台北的龙华科技大学兼任助理教授的赖荣伟则表示，中国欲向全世界宣告，只要跟中国交往就必须按照中国规则。赖荣伟对美国之音说，
针对国际社会对他的制裁的，比如说 TikTok 的禁用呢，做的一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报复嘛。这个制裁的手段的使用，当然也是要告诉国际社会说，我是会报复的。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史凯文指出，中共非常畏惧民间的组织能力，而近期被下架的通讯程式都有加密群聊的功能，而且服务器在国外，中国政府难以获得相关资讯。一言网近两年已收集超过5200起抗议事件，初步估计75%是集体行动， 因应频繁的集体行动，中共更重视要打击有助于民众组织的通讯应用程式。石凯文告诉美国之音，
这十年以来，政府使用国家安全为由，大量减少民间组织的数量和活动空间，以及加强线上资讯审查。这次又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公民使用交友隐私的软体，与习近平的统治风格高度契合。
赖荣伟指出，中国在构建网络主权，既担心外部势力与内部老百姓相结合推翻政权，也害怕内部社会不满的声音或糟糕的真实现状通过通讯应用程式传达到外界社会，因而要更改全球网络个人壮大的逻辑，控制民间社会。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乃卷的报道。苹果中国下架 APP 控制言论，群众智慧挡得住吗？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所罗门群岛大选备受关注，地区稳定千钧一发，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节目主持人宇宙。在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4月17号举行的全国大选意义重大。这是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国家与北京签署安全协议之后的首次选举，获胜方将很可能决定所罗门群岛继续与北京靠拢，还是与华盛顿更近。下面我们请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卡斯通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所罗门群岛上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二战期间同盟国部队在这里取得了太平洋上对日本的优势，现在这里拉开了争夺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另一场角力。这一次是在希望与中国保持更密切关系的政治党派和期望与西方民主国家接触的党派之间。在第三大人口省份马吉拉，选举观察员看到选民排起长队。
比起过去的选举，这次出来投票的人数要多很多。
选民说，他们希望在健保、教育和妇女健康的可及性方面取得更多的进步，但也认识到选举对地区有地缘政治的影响。所罗门群岛选民让·罗德·埃坦福瓦说，
自从我们和中国建立了联系，他们帮助我们发展了很多。
选民露西·劳巴塔说，
是的，中国支持我们，但他们的支持是有附加条件的。
计票结果显示，亲中国的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保住了一席，但是他所在的我们的党没有取得明显的多数，被迫要组建联合政府。中国外长王毅上周末访问南太地区时警告说，不应让该地区成为美中竞争的焦点。
岛国是岛国人民的家园，不是任何大国的后院。
但是美国政治分析人士说，索加瓦雷继续推行亲中政策，可能会导致美国及盟友军事和商业船只在附近的活动受限。
中国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展开行动，意味着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在整个地区监视美国和澳大利亚。
一些选民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外国联盟，而是赋予人民权利。
我不喜欢总是讨论中国和西方盟友怎么影响我们，影响应该是来自我们内部。
宇宙，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卡斯通的报道。所罗门群岛大选备受关注，地区稳定千钧一发。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习近平为普京扮演两面人，美国可能出手掐断中国援外的银根，请你不要走开。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节目最后，不久前拜登政府公开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中 扮演两面人的证据，证明中国正在从多个领域资助俄罗斯对付乌克兰。鉴于中国的行为，美国正在起草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制裁措施，就是要把某些中资银行逐出 SWIFT 系统，这也许是美国实施致命金融战的前奏曲。详情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美国官员希望此举能阻止中国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支持。中俄贸易让克里姆林宫得以重建在两年多的乌克兰战争中严重受损的军队。自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听从西方的警告，不向俄罗斯输送武器。但自布林肯去年访华以来，中国出口的兼具军事用途的商品激增。美国官员说，中国现在是芯片、飞机零部件、机器和机床的主要供应国。中国的援助使俄罗斯得以重建军工能力。布林肯和其他高层内阁官员一直在向西方盟国敲响警钟，但这一次官员们寄望于以切断中资银行获取美元的渠道这一威胁，以及中欧贸易关系可能受到影响这一风险，来说服中国政府做出改变。这些银行是对俄商业出口的关键中间环节，负责处理付款，并为客户公司的贸易交易提供信贷。最近几周，美国官员在私下会面和通话中加大了对中国政府的施压力度，警告称华盛顿方面随时准备对处理此类军民两用产品贸易的中国金融机构采取行动。美国财长耶伦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与中国财长会晤时表示，任何银行如果未向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输送军事或军民两用产品的重大交易提供便利，都可能面临美国制裁。与针对个人和企业的普通制裁相比，切断银行获取美元这一全球贸易主要货币的渠道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因此通常被作为最后手段。此类制裁往往会迫使银行倒闭，影响到其整个客户群。在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信贷问题之际，这种制裁尤其会带来风险。然而，在过去，仅仅是将矛头指向银行的威胁也曾产生过短暂的效果。去年1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制裁那些援助俄罗斯军工企业的银行。俄罗斯央行前雇员 Alexandra Prokopenko 说，这给中俄贸易往来造成了瓶颈，因为中国的主要银行不再参与相关交易的促成。但他说，这些银行已逐渐被更不知名的地区性中资银行所取代，他们在以美元计价的经济领域中几乎没有业务，因此不太担心美国的制裁。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去年3月习近平与普京会晤后，俄罗斯军方最关键的一些军民两用产品的贸易量激增。该智库称，关键军民两用产品的发货量从每月区区几千件跃升至每月近30,000件，其中包括直升机零部件、导航设备以及用于制造武器和飞机精密零部件的机床。官员和分析人士称，中国向俄罗斯运送的货物对于重建俄罗斯军队至关重要。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习近平为普京扮演两面人，美国可能出手掐断银根。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伟，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
再会。